马太福音第四章二十三节，耶稣走遍加利利，在各会堂里教训人，传什么东西？传天国的福音。所以耶稣开始传道，耶稣讲什么？耶稣开始讲天国的福音，而耶稣自己就成为天国福音的这个宣讲者。耶稣是这个 missionary 的这种的地位跟这种方式，他开始他到处去宣讲天国的福音，他在走遍加利利，他是很殷勤的，他走遍加利利，在各会堂里教训人，传天国的福音。耶稣自己受洗的时候，他很清楚的知道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耶稣知道他自己是的身份，他知道他自己是神所的爱子，他也知道他是要一生奉献给神，侍奉神。当在受试探的时候，他说到不可试探主你的神，但要敬拜他；当拜主你的神，但要侍奉他。耶稣知道这些事情之后，他不是自己就在活在上帝的面前，只是想到说他跟上帝之间的关系。当他受洗之后，他领受了他开始公开侍奉的这一个职事之后，他所做的事情就是从那时候起，耶稣就传起道来。耶稣是积极的、努力的对外宣讲。耶稣开始传天国的福音，他走遍加利利，在各会堂里传天国的福音。圣经上记载，耶稣传天国的福音包括了几件事情啊，在这里我们所看到的。第一个，十七节他说就传起道来，第二十三节他就在各会堂里教训人。他第一个他所做的事情，他讲到，或者说他传讲，或者他述说，他跟他周围的人，他在各加利利各会堂里教训人，传天国的福音。他对人讲到天国到底是什么事情，他对他们讲到说天国的事情是什么。他这是他所传天国的福音，他所公开侍奉你的第一个大项目。他是一个很注重传讲的人，他把福音的内容，天国福音的内容，他很仔细的在那边对所有的人传讲，在各会堂里教训人，这是他公开服事传天国福音的第一个大项目。第二个大的项目，他呼召人。在这里我们所看到的是，耶稣在加利利的海边行走，他看见弟兄二人在海里撒网，他们本是打鱼的。耶稣就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来跟从我。”耶稣在这里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他带领人来跟从福音，他传讲福音，他也带领人来跟从福音。他不仅仅是传讲福音，让人家知道这个福音，哎，你们就听一听啊。这只不过是一个很有very interesting story，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那么你们听一听，你们就可以回家哈，当享受那个当的 entertainment。福音不是给这些被传讲的人当做一个 entertainment， 当做一个这个消遣而已。当人听见福音的时候，耶稣对人说的提出的要求就是来跟从我，他要人来跟从福音，来跟从耶稣。这是耶稣在他的公开侍奉的里面所做的第二个大类的事情。第三个，在马太福音第四章的二十三节里，他就讲到，除了在各会堂里教训人，传天国的福音，然后就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叙利亚，那里的人把一切害病的，就是害各样疾病、各样疼痛的和被鬼附的、癫痫的、瘫痪的，都带了来，耶稣就治好了他们。耶稣在那里医治病人，他带给人这个肉身方面的需要跟释放。安慰跟拯救，耶稣把这个天国的福音，一个全面的天国的福音，带给一个需要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就像马太福音第四章的在十四节、十五节所说的，他说坐在黑暗，十六节，那坐在黑暗里的百姓看见了大光，坐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发现照他们。耶稣基督所传的福音是带着一个好的消息，福音就是好的消息。他把光带给黑暗的人，他把安慰带给那些伤心的人，他的医治带给那些需要医治，和他把释放带给那些被捆绑的人。这是 耶稣所传的福音。耶稣在这里传讲福音的时候，他就引用了，事实上他引用了这个以赛亚书的第六一章哈。那么我们看一下路加福音四章，耶稣自己在那里引用了以赛亚在那里所预言到这一个福音的宣讲者或者这个弥赛亚来的时候，他所带来的这个福音是怎么样子的一个福音？以赛路加福音四章，我们看路加福音，路加福音四章第七节。我们从十六节开始念，耶稣来到拿撒勒，就是他长大的地方，在安息日照他平常的规矩进了会堂，站起来念圣经。有人把先知以赛亚的书交给他，他就打开找到一处写着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高高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上帝悦纳人的喜言。”于是把书卷起来交还执事，就坐下。会盘的人都定睛看他。耶稣对他们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在马太福音，我们刚刚读到说，耶稣走遍加利利，在各会堂里教训人哈。在路加福音这里就记载一个 specific case， 就是一个特别的例子。耶稣怎么样在会堂里教训人？路加福音第四章十六节就记载耶稣来到拿撒勒，就是他长大的地方，就是他的家乡，在安息日照他平常的规矩进了会堂。他这里讲到在各会堂里教训人，他就站起来念圣经。这是犹太传统的犹太会堂里传统的一个标准的这种方式哈。你注意一下耶稣的行动，耶稣照着他平常的规矩进了会堂，站起来念圣经。耶稣念圣经的时候是什么姿势？他是站起来的。然后呢，第二十节，一次把书卷起来交还执事，就什么？就坐下。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去过这个犹太人的会堂，真的，这是犹太人这个会堂里面他们这个采取的这个方式。当然，今天他们讲到的是站，就是不过这是他们第一世纪他们传统的方式。你知道为什么他们读圣经的时候是站着，讲到的时候是坐着？他们也是有时代的，现在人不会是。所以他们非常尊重上帝的话，他们只是用这个小小的行动，当然就是来表示说，当你读上帝话的时候要怎么样，要站，你要很敬畏。然后为了要区别读上帝的话跟你讲上帝的话，大家注意这个差别。对犹太人来讲，读上帝话的时候，上帝的话是一个字都不能用，都不能错的，所以他们要站着。等到读完之后，就变成是这个就是那个拉比就要来什么解释这个圣经的经文，来就是他们的这个 Holy Scripture 的时候，来解释这个经文的时候呢，他就坐着，这代表说他跟站的时候有什么有一点差别。也就是说，他坐的时候讲的话呢，跟他站的时候念的是什么，是有权威性的这个差别的哈。就是说，不过当然这只是这个背景，只是讲到犹太人的他的一个习惯。不过我们在这里就可以看到，福音书所记载的，真的就是反映他们当时所做的事情哈。那么耶稣在那里就对他们讲说，他就翻到了以赛亚书，事实上他是扣的以赛亚书第六十一章哈。我因为他们那时候没有章，耶稣读圣经的时候没有分章节的哈，大家知道分章节是第十纪元在十一世纪、十二世纪的时候我们才分的。所以耶稣那时候，不过他们对圣经非常非常的熟，所以他们可以翻到说他要读的那一段，耶稣就翻到，他就找到了，就找到，注意他用的那个字啊。把以赛亚书交给他，他就打开哈，怎么样？用你们哪一个字？找到了是他找的哈，因为他们的这个皮卷哈， 不像我们是这样的，这个叫做这个目前这种方这种分页式的装置嘛，他们是整个皮卷，所以你要一直卷卷卷到你要读的那个地方，你才找得到。所以他就找到了一处，当然就是现在以赛亚书是61章，他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他用刀膏我，上帝的灵降在这个弥赛亚的身上，就是这个上帝的仆人弥赛亚身上，用刀膏这位弥赛亚，目的是什么？叫他什么？传福音，叫他去传福音。那么给贫穷的人开前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上帝，报告上帝喜悦人的喜悦。然后耶稣就把书卷卷起来，交还执事，然后他坐下，他开始解释这一段圣经。耶稣解释这段圣经的时候，耶稣不是说啊那一个弥赛亚哈、啊，那么上帝的灵降在那一个弥赛亚身上，要叫那一个弥赛亚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就是一般拉比解释这段圣经所采取的方式。耶稣在那里解释这段圣经的时候，来传讲这段圣经的时候，耶稣讲的是什么？耶稣对他们说什么？今天怎么样？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的。耶稣告诉他的听众说，我就是这一以赛亚先知以赛亚所说的那个上帝的灵，就是在我的身上，用他用上帝的灵，用他的膏，上帝用他的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叫我去报告被掳的得释放，叫我去使瞎眼的得看见，叫我受使被压制的得自由，来我来就叫我来去报告上帝悦纳人的喜悦。所以耶稣对他们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的。耶稣告诉他的听众说，我就是那位弥赛亚，我就是那位以赛亚先知以赛亚所应言，在先知书上所应许的那一位，来传福音给你们大好信息的那一位，而上帝的应许的那一个好的消息，那一个福音因着我的来到而今天就完全的实现和完成了。耶稣成为了这个先知以赛亚书所记载所应许的那一个传福音报喜信的人，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耶稣成为了一个报好信息的人，耶稣自己成为了一个福音的宣讲者，耶稣在那里传福音，耶稣在那里传天国的福音，他是天国福音的宣讲者。这就像以赛亚书43:9所说的，那报好信息给西安的，你要登高山；报好信息给耶路撒冷的，你要极力的宣扬。扬声不要惧怕，对犹大的城邑说：看那你的神。而耶稣基督他自己就成为了以赛亚书先知以赛亚所传讲的，他所记载的那一位，所预言的那一位传福音报好信息的人。因为他那里记载说，他用高高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所以耶稣自己成为一个福音的宣讲者。你去看耶稣传道的事工，他的传道事工相当的忙碌，他在各地在各会堂，就像我们刚刚今天所读的经文，在马太福音所说的，他走遍加利利，在各会堂里教训人传天国的福音。耶稣自己是一个 missioner， 耶稣自己是一个福音的宣讲者。他不仅他自己是一个福音的宣讲者，而且他要所有跟随他跟随他的这些门徒也都成为福音的宣讲者。Okay， 我们回到我们今天的经文，马太福音4章，那里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怎么样得人如得己的。那么耶稣在这里对一群渔夫讲话，因为他们是在他们原来的职业，彼得和安德烈他们本是打鱼的。那么耶稣告诉彼得跟安德烈说，你们来跟从我，你们不仅仅是自己得到了福音，你们得到了福音不是你们自己享受去 enjoy 就可以了，而是你们也要去什么与别人分享，你们也要对别人来宣讲。这是耶稣对跟随他的这个彼得跟安德烈，他第一次开始呼召他们的时候，他就很清楚地告诉他说，你们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耶稣在那呼召他们的时候就对他们说，你们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得义啊，你们也要去 去得到别人，让别人也来领受这个福音。那么不仅是自己领受了这个福音，而且是要去对别人宣讲。就是耶稣把这件事情讲得非常的清楚，让他们知道说，他们信仰这个福音不仅仅是他们自己得到就可以，而是要去对别人宣讲。那么耶稣不仅是在呼召他们的时候，耶稣对他们讲的这些事情，而且耶稣也是那个实习科的主任啊，那么他也派他们出去实习哈、啊。我们都很知道耶稣带领这段这些门徒大概有这个有将近三年的时间哈、啊，两年半到三年的时间，他是非常亲密的带领的这一班人。然后呢，到了马太福音第十章，大家如果读过这一段的话，就是耶稣差遣十二个使徒，十二个门徒出去。耶稣马太福音第十章第一节，耶稣叫了十二个门徒来，给他们权柄能力赶出污秽，并医治各样的病症、疾病。耶稣差遣这十二个人去，吩咐他们说：外邦人的路你们不要走，撒玛利亚人的城你们不要进，不可住于这个家迷失的羊那里去，谁走谁传说天国近了。医治病人，叫死人复活，叫长大麻风的捷径，把鬼赶出去，你们白白的得来，也要白白的得去。跟随耶稣的人所从耶稣所领受的命令，就是你们白白的得来，也要白白的，你们白白的得来，你们也要白白的得去。耶稣在这里差遣了他的十二个门徒，就是十二个使徒出去传天国的福音。那个时候耶稣还在地上，他自己还在传福音，但是他同时也差遣他的门徒出去传福音。因为耶稣知道说，他的门徒所要在这个世上所做一个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对耶稣来讲，他自己所做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出去传天国的福音。他的门徒所有跟随耶稣基督脚中的人，也要跟耶稣一样传天国的福音。也就是说，你们白白的得来，也要白白的死去。事实上，耶稣差遣门徒出去传福音宣扬天国的福音啊，这个不是唯一的一件事情，还有另外一次，耶稣差了更多的人出去，他的门徒，大家记得第二次他差了多少人？差了七十个啊，这在路加福音的第十章。在路加福音第十章所记载的路加福音第十章第一节，这是以后主又设立七十个人，差遣他们两个两个的在他们前面往自己所要到的各城各地方去，就对他们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你们去吧。我差你们出去如同羊羔进入狼群，不要带钱囊，不要带口袋，不要带鞋，在路上也不要问人的安。无论是哪一家，要说愿这一家平安。那你若有当得平安的人，你们所求的平安就必临到那家，不然，就归于你们。你们要住在那家，吃喝他们所供给的，因为工人的工价，是应当的。不要从这家搬到那家。无论进哪一层，人若接待你们，给你们摆上什么，你们就吃什么。要医治那城里的病人，对他们说：上帝的国近了。对他们说：上帝的国近了，天国近了，或者说上帝的国近了。要对他们传讲说：天国的福音已经临到了，上帝的国已经临到了。这是耶稣这记载，他又差派他的门徒，这次差派了七十个门徒出去传天国的福音。耶稣不断的在，当他还在地上这三年半侍奉的时候，他就不断的在训练门徒。他知道门徒的使命就是要去传扬这个天国的福音，而到了耶稣复活之后，他对门徒所说的一个很大的这个使命，就是我们一般常常所说的大使命，是记载在马太福音第二十八章啊。我想这一段是大家很熟的一段圣经啊，万民就是从这一节圣经来看，传天国的福音。对万民做见证。那么马太福音第二十八章十八节，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 到自己变成了。这是耶稣基督复活以后，他对他的门徒所有一个最后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命令。那当然，主耶稣又记载他们，仍然是要他们对外去使万民做什么？做耶稣基督的门徒。耶稣很清楚的知识，告诉他的门徒说：“你们这一番听了福音、相信福音的人，不是让你们仅仅就自己。”觉得啊，我信了，我有这样子一位上帝多好，我有一位这样子全能的神保护我，我有这样一个恩典的神天天可以施恩给我，我有一个这样随时答应我祷告的神，当我有需要的时候，这个神就来祷告我，我就可以去向神祷告，然后神听我的祷告。耶稣在这里让门徒知道，当我们成为耶稣基督门徒之后，当这一班人成为耶稣基督门徒之后，他们听了天国的福音，他们信了天国的福音，下面一步他们就要出去怎么样传天国的福音。你不仅仅是听天国的福音，你不仅仅是信天国的福音，你要成为传天国福音的人。这是在耶稣还在地上公开侍奉的时候，他就开始不断的在训练这些门徒，他带着门徒传福音，所以门徒就看耶稣怎么样传福音，就是看耶稣自己传福音的榜样。耶稣自己就是天国福音的宣讲者，所以门徒看到耶稣怎么样传福音，耶稣也差遣门徒出去，让他们有实际的这个操练、实际的学习这个机会，让他们成为一个传扬福音的人。所以这一个福音就成为耶稣基督侍奉他所最重要的一个核心。当耶稣基督被接上身，耶稣受死复活被接上身之后，他告诉门徒的使命，就是所谓的大的使命，仍然是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好，当这班门徒他们接受了耶稣基督的这一个使命，他们出去要出去传福音的时候，他们怎么传福音？你知道这些门徒出去传福音的时候，他们怎么样去传福音？他们没有受过那个个人奉召的那个训练，当然他看耶稣很多了，那么他们没有上过神学院的这个布道策略，他们传什么福音？他们这一班门徒，耶稣基督已经升天了，他们耶稣已经升到天上去了，他们还留在地上。这一班门徒，彼得、雅各、约翰，这一班门徒，他们跟随着耶稣，他们是看过耶稣传福音，可是现在耶稣已经走了。他们的夫子、他们的拉比、他们的弥赛亚已经离开他们，他们开始传福音的时候，他们怎么传福音？我们怎么知道这一班人是怎么出去传福音的？那我们就看他们看这些门徒他们讲出去传道的时候，他们怎么传道的？感谢上帝。圣经有记载他们怎么传福音，我们打开使徒行传，使徒行传就记载他们怎么传福音，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升天了。使徒行传第一章记载到耶稣被接上身嘛，那么耶稣被接上身了，那么耶稣说你们就要在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到能力，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说了这话就被提上升，所以耶稣就上升了。耶稣对他说，你们要出去，要到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好，那么这是耶稣告诉他们的。然后这些门徒就要开始准备出去传福音啊。当然这实际上是在说他们有祷告，他们120个人祷告了几天，然后五旬节来到。那这一段第二章是五旬节，大家我用时间大家我想大家都很熟悉五旬节的这个故事啊。这一段第二章，五旬节是教会的生日啊，因为教会的生日就是从五旬节那一天。五旬节那一天的时候，耶稣已经不在世上，耶稣不能自己讲了。这个时候是谁站起来传福音的？那天五旬节那天是谁是这个讲员？彼得啊，彼得那天讲员，彼得讲道，彼得在那里传什么天国的福音？彼得在那里开始讲道。我们看他们怎么传福音。这一班被耶稣所训练过的门徒， 这一班，耶稣告诉他们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这一班啊、这一班耶稣所差遣出去的门徒，他们怎么样来传天国的福音？他们怎么传道？彼得开始讲了他的第一篇讲章哈、啊。彼得是这个彼得是讲的就是五旬节的布道会哈、啊，五旬节布道会。那么彼得讲道，彼得到底怎么讲道呢？我们就要看一下彼得讲道哈、啊。那么我们才知道他是怎么传福音。彼得在这里我们没有时间念了，因为彼得的讲道非常好。那么他是引经据典，但是他引着旧约来证明五旬节的事情正是旧约所应许的所应言的。不过他的重点我们看一下，我们看第二十二节他说以色列人呐、啊，他在这里讲哈，请听我的话，他表示说他下面讲很重要的话。他说以色列人呐、啊，请听我的话。他说神借着拿撒勒人什么耶稣在你们中间施行异能奇事神迹，将他证明出来，这是你们知道的话。那我们就不念了。这里提到拿撒勒人耶稣，第三十二节，这什么？三十二节，这耶稣啊，他第二次提到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他既被神的右手高举，就从父受了所应许的圣灵，就把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交换下来。我们再跳到三十六节。故此以色列什么全家当确实知道，你们所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什么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然后第三十八节，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什么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彼得讲到彼得在那里传天国的福音，他在那里讲到的中心是什么？他在那里传天国的福音，他不是讲天国的一个这个行政系统，天国的财经系统，天国的这个教育系统啊，天国的这个卫生设备系统。他在那里所讲到的一个最中心的信息就是什么？耶稣。他不断的在那里提到耶稣，这是他讲到的信息。在那里，耶稣变成。彼得这一位传福音者人的传道的内容的中心，事实上彼得在那里宣讲天国的福音，他所宣讲的就是耶稣基督。而耶稣基督就从一位耶稣基督原来是天国福音的宣讲者，耶稣基督是传福音的。可是当耶稣基督复活之后，当彼得开始传福音的时候，耶稣基督变成了被宣讲者。他的那些所有宣讲福音的人所宣讲的内容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变成了福音的内容，耶稣基督变成了天国福音的中心，耶稣基督变成天国的那个 focus point， 一个最重要的聚焦的地方，耶稣基督变成了被宣讲者。而所有从这个彼得开始的所有传道人，他们在宣讲天国的福音的时候，他们所宣讲的那个中心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就从福音的宣讲者成为了福音的中心，也成为了一个被宣讲者。而彼得他就从一个听到福音的人、相信福音的人，就成为了一个福音的宣讲者。耶稣基督原来他是第一个天国福音的宣讲者。当然我是从新约的这个角度来看，那么彼得也成为天国福音的宣讲者，那么保罗也成为天国福音的宣讲者，约翰也成为天国福音的宣讲者，每一个使徒陆陆续续的全部他们都成为天国福音的宣讲者。而耶稣基督这一个第一个天国福音的宣讲者，就成为所有其他天国福音宣讲者的中心，宣讲内容的中心，他成为天国福音的被宣讲者。事实上我们如果继续读彼得的讲道，彼得讲道很有意思，彼得不会讲道，那么所以圣经记了很多他的讲道，我们再看一点点彼得的讲道，让大家多一点理解这个彼得他怎么传福音的。使徒行传第三章，这是彼得在这个圣殿里所罗门的廊下的讲道，彼得在圣殿里讲道。那么这是彼得在圣殿的美门口美门就是我参加的教会，那么这个我们教会就叫美门。 那么那个每门口他医治的那个瘸腿的之后，他彼得开始讲道。彼得开始讲道的时候，我们看一下三章我们就从十三节开始看哈。那十三节，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就是我们列祖的神，已经荣耀了他的仆人什么？耶稣。他在这里讲到说，这位神他已经荣耀了他的耶稣，你们却把他交付比拉多，比拉多定义要释放他，你们就在比拉多面前拒绝了他，你们拒绝了那圣洁公义者，反求者释放这个凶手给你们，你们杀了那生命的主，神却叫他从死里复活，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彼得在那里讲到说，我们在为这些事情做见证，这些事情就是因为有一个人，他叫耶稣。这个耶稣就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所荣耀的这个神。这当然他的就是弥赛亚来做的。耶稣就是弥赛亚，耶稣是彼得讲到的这个重点。我们再看第四章，彼得又讲到，彼得在这个公会大祭司的面前讲到啊。尤其在第四章第五节开始啊，那个彼得在公会长老这个面前他讲到啊，我就不念了，你理解太多，我从第四节开始念。第四章第四节，把你们众人和以色列人都当知道啊，彼得又开始对这个百姓这个宣告啊，或者喊话，他说你们以色列人都应当知道，站在你们这面前的人的权益是因为你们所定十字架神叫他从死里复活的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他是你们匠人所弃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主拯救。彼得在那里再一次的把整个福音的中心和重心放在一个人的身上，这个人的名字叫做拿撒勒人耶稣基督，而这个人的名字这样子有权力的名，因为是上帝叫他从死里复活，他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除了天下他以外别无拯救，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耶稣，除了靠着耶稣没有一个人可以得到拯救。这是彼得在那里所宣讲的，彼得在把耶稣成为他宣讲他讲章的一个最中心的这个部分，耶稣成为了一个最宣讲者，所有彼得的讲道以后使徒们的讲道，我们就称为这个保罗的讲道，保罗的讲道一样是围绕着这个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成为了所有这些人讲道的中心。那么我想这个因为时间关系，我不读彼得其他的讲道。彼得在使徒行传章，彼得在哥尼流家，大家还记得哥尼流家彼得又讲道，彼得很会讲道，圣经记载了很多彼得的讲道，是因为要让我们看见第一世纪的使徒们这些跟过耶稣基督的人，他们怎么来传天国的福音的。因为耶稣基督是直接对他们讲，你们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这一些使徒们的传讲的方式或者他们传讲的内容，就要成为我们传讲天国福音的人的第四纪代传讲天国福音的人的榜样，他替我们set a model，让我们知道什么样子我们应该怎么样来传讲天国的福音。天国的福音就是耶稣基督，就是这位原来是天国福音的宣讲者，而今天成为天国福音的被宣讲者，而我们所宣讲的内容就是耶稣基督。彼得无论到哪里讲道，他在公会讲道也好，他在圣殿讲道也好，他到外邦人的家讲道也好，他无论到哪里讲道，他讲道只有一个中心，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成为他宣讲的内容，耶稣基督是他的被宣讲者。耶稣基督的门徒到世界各地到万国传讲天国福音的时候，他们所宣讲的就是耶稣，就是有关耶稣的事情。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那么爱因斯坦是一个很伟大的科学家，他的东西不太容易了解。有人说全世界了解爱因斯坦的只有两个半，不知道他们怎么算，就是两个半的人，那么两个半的人是怎么算的？那么我不管怎么样，爱因斯坦的这个相对论呢，那么他有很多的学生，他的学生就到世界各地去讲学，就开始讲这个 江泽民参与出来的这个所探究外出来的这些理论啊，到处讲这个江泽民。那他的安斯坦的学生到各地的这个大学或者是学府去来讲相对论的时候，你知道他们讲什么吗？他们讲什么？他们就讲这个安斯坦小的时候啊，这个数学不太听话。那他后来大的时候移民来美国的时候呢，他跟他的太太这个关系不是很好。然后呢，他跟他的女秘书关系比较好，对不对？都如果说一个人去讲，都是讲爱因斯坦，那你不是爱因斯坦得的这个白鹤山嘛？哈，就是老年痴呆，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那个有一次在城市镇，有一个老人坐在椅子上，坐在椅子上呢，那警察坐在那边，那警察就问他说，你坐在这干什么？他说我找不到家，啊，我要回家，可是我找不到。那警察说 ，No problem。我带你回去啊！你告诉我你的住址在哪里，我就带你回去。那个老人就说，他说最大的麻烦就是我忘记了我们家的住址，然后所以后来他们才发现那个老人就在那里的。那么，安斯坦的学生出去讲相对论的时候，他基本上他们所讲述的是什么？是相对论的什么内容？他是讲爱因斯坦所 derive 出来的这些理论，他不会去讲爱因斯坦，大家懂我意思。那么，可是当耶稣基督的门徒出去传讲的时候，他传讲什么？他不仅仅是讲耶稣基督的博爱，耶稣基督讲到这个要爱如仇敌而已，他所传讲的是耶稣基督的自己，他传讲的是耶稣基督的个人，他在那里做宣讲的中心就是耶稣基督。我们要看一下啊，那么当保罗也是很会讲道，很会传福音的人。不过我们今天没有时间看他保罗的讲章啊。那么我们要从这个保罗他在把福音 summarize， 就是很有系统的、很有逻辑的、很完整的陈述在罗马书的时候，保罗怎么样来宣讲这个福音？保罗怎么样来传述这个福音？在保罗的心目中，到底天国的福音是什么？我们看一下。我们打开罗马书。罗马书第一章。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奉召为使徒，特派传神的福音。他在这里讲到，他是出去传神的福音。第二节，他要开始讲到福音。他说：“这福音是神从前借众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论到他儿子国主耶稣基督，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按圣善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上帝的儿子。”我们从他受了恩惠并使徒的职分，在万国之中叫人为他的名信服正道。保罗在这里讲到福音啊，他说这福音是他从前借众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的。第三点，他就这个福音是谈什么事情呢？这个福音就是论到他儿子国主耶稣基督。在保罗的谈论福音的时候，他说福音的中心就是耶稣。保罗在这里讲到说，这个福音是不是人所开始的？保罗在说这个福音是上帝所诅咒的，因为他说这个福音是神从前借众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的。这个福音并不是拿撒勒有一个木匠叫做耶稣，他有一天突然很聪明，他这个坐在无花果树下，突然这个慧根一亮哈。一闪他就发现，哎呀，人生有很多的痛苦，而我要去解救他们，所以他就开始出来宣讲福音。保罗在这里讲到说，福音不是这样，福音是上帝所开始的，是上帝从前借众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的。但是上帝在旧约圣经里一再的应许，有一个目的，有一个指标，有一个指向，而这一个指向就是指到哪里？ 耶稣，所以他就说论到他儿子我子耶稣，在旧约圣经里有这么多的应许，有这么多的预言，有这么多的先知所谈到的，远远的他们所谈到的那一个福音，这一个那一个要来宣讲福音的那一位的弥赛亚是谁，就是指着耶稣基督来说的。所以保罗在罗马书的里面，他就引用了旧约圣经有61次，他在这里讲到说，这个福音是旧约所先知们旧约的作者们所一再所预言的，而这是在上帝永恒的计划的里面。不过上帝整个永恒的计划的一个中心，或者他所要指向的，他的一个最重要的内容，就是第三点，论到他的儿子我主耶稣基督。那么关于他的儿子，有关他儿子就是耶稣基督，而福音的内容和福音的中心就是这个天国的福音，就是论到他儿子，就是论到上帝的儿子我主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不是一个空洞的理论，福音不是一个空洞的理论，福音不仅仅是一套伦理的思想，福音不仅仅一套是很完美的人生哲学，福音也不仅仅是我们对于宇宙观、宇宙论的一种更新的一种世界观的一种更超越的一种理解，也不仅仅是一个形而上的思想体系而已。福音是一连串的历史事件。而这一连串的历史事件的里面所表达出来的，就是耶稣基督他从肉体说是从大卫的后裔生的，是关于耶稣基督的。第一，他是耶稣基督从肉体说，从外面来看他是从大卫的后裔生的，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他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他是神的儿子。你从肉身看，他是好像他是大卫的后裔，他是大卫从大卫的后裔生的，但是他真正所显明的，透过他的死，也透过他的复活，显明了他是上帝的儿子。而耶稣的死跟耶稣的复活，同样的是发生在历史的事件的里面。保罗在这里讲到说，这个福音不仅仅是很抽象的东西，这个福音是我们所知道的，我们可以见证的，就像使徒约翰所说的，我们亲眼看见，亲手摸过，我们知道这个福音，我们不是对你们乱讲的，讲时常讲，他说我们对你们传讲这个福音，不是我们自己捏造，也不是我们所编出来的，因为我们亲眼看见，我们亲手摸过，看见了这一位上帝的儿子道成的肉身，而耶稣基督这一位上帝的儿子进入了人类的世界，进入了历史的过程当的里面，成为拿撒勒人的耶稣的这件事情，就构成了这个福音的内容跟福音的中心。保罗说在这里论到他儿子，福音就是论到他儿子国主耶稣基督，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按圣善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上帝的儿子。耶稣的生是福音的内容，耶稣的死是福音的内容，耶稣的死里复活也是福音。所以保罗在这里借着罗马书他所传讲的，就是上帝的救赎，上帝的福音是透过耶稣基督来的。保罗是一个犹太人，我们知道保罗是一个犹太人，而且他是一个很非常敬虔的犹太人，他是法利赛人中的法利赛人，他是非常非常敬虔的犹太人。在犹太人的思想里面，上帝拯救的理解，他们所理解的这一个上帝，或者说拯救他们的上帝，是因为上帝在历史中曾经实行拯救的神。上帝应许亚伯拉罕的要赐福给他的子孙，要拯救他的子孙。而在这个600年之后啊，因为亚伯拉罕是大概是B.C. 2000年的时候，摩西大概是以前B.C. 1400年的时候，上帝就以大能的作为，借着摩西带领以色列人怎么样从埃及的里面出来。所以从以色列人对于这个上帝救赎的这一个理解来看，上帝的拯救是透过历史的事件来完成的。上帝不仅仅是一个心理上安慰人的上帝，或者在精神上来comfort 的人，让我们觉得很舒服的这个上帝， 上帝的拯救是实际的，上帝的拯救是发生在历史的事件中，上帝的拯救是在他们生活的里面，他们真实可以经历的。而当然从第一世纪的人来讲，从保罗的时代来讲，这是发生在他们祖先的事情上，但是他们所理解的上帝就是上帝会进入这个世界。这个世界观跟很多其他的宗教的世界观很大的不一样。希伯来人所相信的上帝是直接进入这个世界的上帝，上帝可以 intervene 这个世界的事情，上帝会进入我们的生命里，无论是个人来讲，或者对以色列这个民族来讲，当上帝来拯救的时候，上帝是确实来到这个世界来拯救，而这是他们所理解的上帝的这个拯救。当然，这个拯救对他们来讲也是好消息。当保罗把这样子的一个观念来跟福音连在一起的时候，福音就是好的消息哈。那事实上，我刚刚有读到的这个耶稣基督在路加福音第四章所引用的以赛亚书第六十三章所引用的也是这个。他在那里说到说，上帝是一个拯救他们的上帝。他在那里说到说，光要照在黑暗的里面，上帝的拯救跟上帝的释放，这就是这个福音。而这一个福音也是基于一连串的历史的事件，而这一连串历史的事件跟这个他们出埃及的那个历史事件是很类似的啊。而这个历史的事件在第一世纪的时候，保罗说这个历史的事件所发生的就是发生在耶稣的身上。而耶稣基督从肉体说是从大卫的后裔生，耶稣基督诞生了，这是一个历史的事件。耶稣基督被本丢比拉多钉在十字架上，耶稣基督什么死了，这是一个历史的事件。而耶稣基督又从什么死里复活，这是一个历史的事件。上帝的救恩进入了人类的历史，而借着耶稣基督的生、耶稣基督的死和耶稣基督复活，福音被realized， 福音被实际化、被实现化，福音成为一个我们所可以接受、所可以理解、所以领受的一个内容，就是因着耶稣基督。那么福音不仅仅是一个形而上的思想，不是仅仅是一个理念上的体系，不仅仅是一个信念而已，福音是根据一个很solid、很肯定的历史的内容，而这个内容就是耶稣基督的生、耶稣基督的死和耶稣基督的复活。如果我们去稍微比较一下其他的这个所谓的宗教信仰的话，你会发现基督教很独特，因为基督教的这一个信仰的内容不所传给我们的不仅仅是一套这个宇宙观，不仅仅是一套人生哲学，不仅仅是一个我们怎么样能够超脱我们现世的这个生老病死的这个苦难，而进入了一个极乐世界的，仅仅这样子的一个思想而已。基督教所传给我们的，或者说这些彼得保罗他们第一世纪的这个使徒们所传给他们所出去传天国福音所讲的内容，就是耶稣基督。他们认为福音就是围绕着耶稣基督，福音就是论到他儿子活着耶稣基督。其他的宗教基本上都是告诉我们说，我们怎么样用我们这个自己的方法，无论是修炼或者是 meditation 冥想，我自己的努力、我的善功、我的正业、我的圣地、我的这些好的行为，我就从一个状态我自己可以进入另外一个更高的状态，我从肉身的这个帮里这个祝福，我就进入了一个灵性的自由的里面，或者我就从轮回的里面进入了这个跳开了轮回，我就进入了涅槃啊，这个国家的。那么到了那个不要再轮回的这个很不幸的又很无奈的一个境界里面，这是大部分宗教试图对人类的苦难或者人类的困境所提出的一些答案。耶稣基督所传天国的福音，保罗所传天国的福音，彼得所传天国的福音，不是这样。他在这里告诉说，有一个人，他叫耶稣，他是拿撒勒人耶稣，可是他又是大，他是大卫的子孙，从肉身说，可是他却是 神的儿子，因为从圣善的人说，他从他死了，可是他却没有被死所逼近，他从死里复活了。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福音的中心，耶稣基督成为我们救恩的中心，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福音的内容就是扎扎实实的扎根在耶稣基督在这个历史的一连串的事件中所构成的，不是根据某些人的想法或者宗教的想象或者宗教的情操，也不是根据有些人的赞成或者反对或者喜好等等。耶稣基督在历史中所完成的这一个历史的事件，他的生，他的死，他的复活，而我们所有相信耶稣基督的人，靠着他的生，靠着他的死，靠着他的复活，得蒙上帝的悦纳。而我们可以成为上帝的儿女，就不是靠着我们的好行为，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修行，不是靠着我们的慧根，不是靠着我们的苦修，而是靠着耶稣基督。所以耶稣基督所带来的这个福音，它的根基是非常非常稳固的，因为不是靠我们，因为我们有时候做好，我们有时候怎么做坏，但是耶稣基督的生，耶稣基督的死和耶稣基督复活是没有办法改变的。而我们信仰的内容，我们的信仰的根基就是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所以我们的福音就的根基是耶稣基督，我们的救恩的确信也是稳定的。这是基督教的一个非常非常独特的地方，也是我们要传讲福音的时候我们所应该注意的一件事情。好，那保罗很快的提到，很简短的介绍，在第一章的里面，当然他后面就具体讲到福音的内容。保罗在这里劝这些读所有读罗马书的读者的一件事情，我们看罗马书第一章十三节。他说：“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我屡次定意往你们那里去，要在你们中间得些果子，如同在其余的外邦人中一样，只是到如今仍有阻隔。无论是希律民人、化外人、聪明人、愚拙人，我都欠他们的债，所以情愿尽我的力量，将福音也传给你们在罗马。”保罗在这里对他的读者来说到他自己个人的心境，他在这里说到说，他说我情愿尽我的力量，将福音也传给你们在罗马。他说他愿意到各处的外邦人一样，到各处的人去传讲福音，无论是希律民人、化外人、聪明人、愚拙人，我都欠他们的债，我都愿意把福音传讲给他们。那么保罗是一个接受福音、相信福音的人，他成为宣讲福音宣讲福音的人。耶稣基督是一个宣讲福音的人，可是他却成为一个被宣讲的福音。传天国的福音就是传耶稣，就是所有使徒们所告诉我们的，不是传我们的教派，你知道基督教有很多的不同的这个地方的内容，我们所传讲的不是传讲我们的教派，不是传讲我们的神学立场，也不是传讲我们个人的这个体验，也不是传讲我们个人的经验或者我们的改变的故事，也不是传讲我们的见证。传福音的内容是传讲耶稣，彼得传讲耶稣，保罗传讲耶稣，约翰传讲耶稣，多马出去传讲耶稣，所有使徒们出去传讲的时候都是传讲耶稣。我们也出去传天国的福音，对万民做见证，我们所传讲的也是耶稣。我们要传讲耶稣，当然最后我想提到的一点，我们要传讲耶稣，我们就必须更多的认识耶稣。那如果你不认识，你就不知道怎么传。那当然我们知道耶稣的生，我们知道耶稣的死，我们知道耶稣复活，可是耶稣怎么生呢？耶稣怎么死呢？耶稣为什么死呢？耶稣复活了，耶稣怎么样复活？耶稣复活以后做了哪些事情？带给门徒什么样子的影响呢？我们怎么可以知道这些呢？这一些耶稣的生、耶稣的死和耶稣的复活，又怎么样成为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体验呢？这些，除非我们自己更多的认识耶稣，我们就没有办法把耶稣 跟我们的朋友们去分享。所以我们要重新啊，就是老生常谈，那么重新我们可以认识耶稣，我们祷告我们可以认识耶稣，我们在生活的里面顺服啊圣经中的教导，我们可以体验耶稣，我们可以认识耶稣。只有当我们更深的、更多的认识耶稣、经验耶稣的时候，我们才可以传讲耶稣。不过有一件事情是很清楚的，我们必须知道，当我们出去传讲的时候，我们所传讲的啊是啊耶稣。有一次一个人做见证，就是他在一个我念大学的时候，他在团契里做见证。就这个姐妹做见证呢，她做的见证，她一上去做见证，她就说我很感谢主哈，这一生对我都很好。我小学的时候就考全班第一名，然后来就考全校第一名，然后就考到这个全市最好的这个中学哈。啊，感谢主，这个恩典在我中学的时候也是很多。然后我中学的时候呢，我又是全班第一名啊，又拿模范生。然后老师，我每学期都拿奖状啊，老师也很喜欢我啊，神的恩典真的很大。然后我感谢主，我又这个直升的高中啊，那时候就初中的学生，我是直升的高中啊，神的恩典，我在高中的时候又是很好，我身体又很健康，然后我又是全班第一名啊，然后。这个感谢主呢，我考大学时候又考得又很好啊，那么又考到我想要的这个第一个志愿啊，那我在大学里面要感谢主，那教授也都很喜欢我，我修每一科也都很好，所以实在感谢主。那现在我已经大四了啊，你看我一生都是神的恩典啊，我一直做功课都很好，我一直身体都很健康，感谢主，赞美主，这个就是啊。是应该感谢的。我想我们就继续对做见证的话，我们的见证的内容无论怎么样总要传到耶稣。那么我们若去传福音的话，只要让他们知道我们是信仰的内容，是的，神对我们有很大的恩典，就是我们来感谢。不过这些都只不过是上帝的恩典，目的是为了带领我们来更多的跟福音，传天国的福音就是传耶稣，这是我们信仰的内容，这是我们所以一同在这里聚集，我们所希望所达到的，就是我们更深的认识耶稣，更多的爱耶稣，也更多的传扬耶稣。信仰不仅仅让我们自己成为一个信仰的蒙福者，成为一个信福音好处的享受者，福音只要我们成为这一个信仰的、这一个福音的传扬者、福音的宣讲者，这是保罗他的负担。他说：“我欠所有人的债，因为我很乐意把福音与罗马、与这些在罗马的人来分享。”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带着一颗仆人的心，既然我们自己接受了福音、听到了福音，也让我们成为一个宣讲的人。